大家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大家可以同声的再读一段这段经文吗？好吗？是一个世人的祷告，我们也希望也是我们的祷告。好，一起大声同声一起读。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的专心敬畏你。
我当小孩小的时候，曾经有好几年呢，他们就在一家比较小型的基督教的一个私立的学校读书啊。因为学校总共哦12年班，所以大概总共100个人都不到。所以可能比珊珊的他们的学校更小吧，对不对？你们学校比较大，对不对？啊，珊，你们的学校在西贡的学校比较大，对不对？啊，比我大，我这个学校大。所以呢，因为比较这个，因为学校小，所以呢，学校也欢迎家长第一天学年开始的时候欢迎家长来参与第一天，就是至少开学的时候嘛。那我就陪着我两个女儿去就跟整个学校就坐在那边听。那校长呢就对学生们讲完了一些需要知道的事情嘛，交代啊，让我们今天学校里面今年需要知道的事情讲完了以后呢，校长就问学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调皮的学生就记得说，有，请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在2000年前，有另外一个人也问了一个跟这个问题一样是难以解答的问题。没开。他的名字叫做比拉多。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你完全的引到真理里面去。我没有这种本事哈，因为我也不能够，我也没有。可是我只能够，今天我能够帮你们做，就是把你们引到更深一点的水里面去。这里面会激励你们去继续的来追求认识，进到更深的来了解真理。真理呢，就好像一个洋葱，连这个也是相似的哈。真理就好像这个洋葱，你把真理啊，就用刀吧。你把真理，你把洋葱剥了一片，前面这是洋葱吗？哦，皮呀，好皮，哦，好好的皮，啊，好皮，把皮剥掉了。啊，哇，没那么好，啊，剥掉了，好。前面这是什么？洋葱。一片嘛，对不对？我再剥这一层，请这又是什么？洋葱。第三片，这什么？洋葱。真理就是这样的，一层一层的剥，当然每一层跟下一层长得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可是那马克是生物学博士，对吧？他如果他拿去分析的话，里面的 DNA 啊，里面的那些细胞长得一样的吗？它里面的那些东西，这 DNA 对不对？是一样的，对不对？一查就知道是洋葱啊，虽然长得有点不一样，可是是洋葱。所以如果你要进到下面一层的洋葱，你要剥上面的洋葱，把它剥掉，一层一层的剥。 每一片都是洋葱，不管是内上内还是外面。所以我们生命中在不同的路程中间，对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都会有不同的领受。马可弟兄在对诗篇二十三篇的认知跟理解呢，会比他女儿露西呢更加深入，但这不等于至于说呢，露西对诗篇二十三篇的认知不是真理。对啊，跟爸爸妈妈背嘛，诗篇二十三篇，他会背得出来啊。可是叫他问他相信吗？耶和华是他牧者吗？相信。可是呢，因为他可能没有走过死荫的幽谷，像父母一样的走过死荫幽谷，他就不能够理解到某些东西。可是有一天，如果他继续的也来，他也有他的真理，洋葱。如果露西也去一盆一盆的来剥他的洋葱，他有一天也能够进入到他父母那个阶段，那个阶层的洋葱。那如果相反的说，如果亚马克弟兄他信主以后没有继续的追求认识神，那他对真理，对真理的，他对诗篇二十五、二十三篇的那一篇的理解，就会留到可能就留在他当初起初的那篇洋葱上面，可能就皮而已。他皮而已，妈妈说的，可能皮而已，根本还没有进到洋葱篇里面去。这样的话，这就造成一个很不健康的属灵光景了。还有呢，洋葱跟真理有点很相像，就是呢，哦，眼睛还在，鼻子还在。真理呢，也是跟洋葱一样的，它可以使你得自由，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它也同时会令你很不自在。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的，对真理的了解，理解就是所有的真理都是从哪里来？神。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一章怎么说？约翰第一节怎么说？太初有道，太初就有了道。而这个道呢 ，logos， 不是指一条道路哈，因为我们知道熟悉那个说天路历程嘛，就记得啊，以为这个道那条路去天家就是那个所谓的指的道，不是。这个道指的是真理的启示，而这个真理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降世，神就借着这个耶稣道成肉身降世，把这个真理呢启示给我们明白。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是借着他造，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生命就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很清楚，这里所指的就是耶稣。那约翰呢，继续在十四节怎么说？因为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不管人有没有认这个道，这个道呢，是把整个世界万物支撑、维持、供养的。这道也不是一股模模糊糊、非人性的一股力量。父神呢，借着主耶稣的降世，把真理呢，用一个对我们有限人有限的知识理解的方式呢，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比较更加容易的理解，用这个方式来彰显出来，叫我们更加能够认识神，也更加能够进入到圣灵里面去。耶稣呢，就是这个真理的化身了。 所以耶稣可以说，人看见我就看见父。他也可以宣告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就是换一句话说呢，我们现在呢是比当年就是公元前那些信徒啊福气多了。那个时候他们所拥有的只有旧约，虽然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对真理的启示了解是比旧约的年代的那些信徒呢更加的深入完整。就好像属灵的洋葱一样，我们是可以进到属灵的更深，真理的更深的部分里面去。第二点我们需要知道的，对真理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要活着真理呢，我们首先要明白真理。当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碰到一个基督徒同学，我知道他也是教会去教会的，他就很高兴。开学的时候，他告诉我，新的学期开始，他就说他今年这个学期呢，他修了一门，我们大学有一个哲学科，这些系里面可以修到一些基督徒的一些神学课程，他就在里面修了一层叫做罗马书。他很高兴，他说哇，很兴奋，我要去学罗马，这样从而我去那边真的就更加的认识罗马书这本书。后来过了一个星期，我碰到他了，哎，你罗马书课上的怎么样？他有点悲伤，他有点不高兴，他说你知道吗，我第一堂课坐下来，那个教授呢，神学博士哦，那个教授一马上坐下来就马上声明说，我要给学生们，我要给你们知道，我是无神论者。如果我们对真理、圣经的知识呢，把它变成一种学问，那我们对他的理解是有限的。这些人，这个无神论的神学博士哈，他可以自夸说他认识真理，可是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怎么形容这些人呢？他们是属血气的，他们因为属血气，他们不领会什么属灵的事。就是说在某一方面呢，这位基督徒同学他比那个教授更加认识真理。那唯有认识，唯有亲身经历过的真理呢，你才能够，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唯有你能够在你生命中表现出来、活出来的真理，才算是属于你的。那有些人呢，是没有心遵循神的话，只把圣经当成一门学问，甚至一种他们可以拿来标榜自己的。这种人呢，对真理对他们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甚至有时候会害了他们。这也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最大的一个弊病了，就是他们言行不一，他们明白真理呢却不活出真理。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会这么严厉的来斥责他们。他怎么形容他们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要去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 不能行。也是说他们只说不做。所以我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他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成为法利赛人或文士，头大身小，只会听到或讲到而不行道。下一点，经上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对不起啊，找不到他们，本来想去抓。当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孩子很多，妈妈呢除了忙着要打理家务，还要，那时没有洗衣机啊，她手洗九个人的衣服，还要打水，还要砍柴，还要烧饭。我们当然没钱买玩具，她也没有时间来注意孩子在玩什么。我小时候没玩具玩嘛，对不对？像你贫苦，自己要创意，小朋友都有创意的，要么找石头，要么拿一些树枝，都可以玩。那我呢很有创意，我去抓蚱蜢。蚱蜢呢，别小看蚱蜢啊，是又生又活的玩具，有大有小，有青有赤，什么颜色都有。那呢，我就把它抓起来，就把这个盒子里面，把它丢在盒子里面，就看他们打架。好，然后呢，拿一条线呢绑着一只比较大的蚱蜢，把它当成风筝。有些时候呢，真的有点坏了，我会把其中一个蚱蜢拔掉它的一根翅膀，一只翅膀，就看着那只蚱蜢爬着爬着爬着的走掉，飞不了了。不知道长有这么坏的啊？不过我有认罪了，我有跟上帝认罪。上帝应该是希望我这种愚昧顽皮的行为，没有叫这个世界的蚱蜢的人口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人口影响。这个还有蚱蜢吧？还找得到啊？所以还好，还好。那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那如果没有一个平衡的成长呢，就好像那只被我拔掉一根翅膀的蚱蜢一样，是飞不起来的。这种人呢，他往往呢只会强调某些他偏爱的经文，而忽略了或者考虑其他相关经文。他们会坚持说圣经这么说，可是他们拒绝来聆听说圣经也这么说。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啊，只因为你说圣经这么说，不就等于你是对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了，大家比较熟悉，对不对？了解背景，你去看嘛，马太福音是什么事情？这段话，这从那个诗篇九十一篇，他们是引用诗篇九十一篇了。啊，经上记着说，是正确。诗篇九十一篇真的是有提到这段话。请问知道是谁说的吗？是谁说的？魔鬼撒旦，不是某某大牧师传道人，某某先知。有些人呢喜欢断章取义，抽出一节经文，这里抽出一节经文，那里抽出一段经文来指使你，甚至施压力给你，叫你来顺从他的意思。 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对不对？啊，我不要叫你们举手啊。这里哪里有个妻子有听过，妻子有老公曾经有跟你说过这句话的？不单只圣经这么说，当是不够了。当你说圣经就可能还是不够来完全的反映全部的真理。唯有你能够在圣经这么说，再加上圣经也这么说，两个都有一个平衡，有个比较的话，这才是真理。那回到刚才那段经文，耶稣是怎么回应撒旦引用圣经呢？他也引用圣经啊，他也说圣经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身，就是说呢，耶稣是把第一段圣经记载，第一段是的，上帝应许说答应说他会保护看顾他的儿女他的子民，加上第二段经文说我们不可以怎么样轻易的来试探我们的神，来做一个平衡跟对比。当我小女儿大概一岁半的时候吧，那是我出差，我太太就在房间里面站在她门口一个房间看着我的小女儿，在我们有阁楼了，我们因为香港房子很小啊，很小，所以都尽量利用空间，所以我们加了一层大概在2米高度的，你爬上去只能够坐，不可以站的，只能够坐着碰到天花板的。上面有一张床，我太太站着看到女儿在上，跟大女儿在上床那边玩，她就看到她呢，亲眼看到她从2米高度呢是头下脚上的，从上面。这不是我的手啊，是他的头啊。2米的高度，我太太吓坏了，她以为她死了，因为她没有，根本不是，是把她送到医院去。后来发觉是后面的有一条裂痕，裂了。那是20年前的事。现在我这个女儿在大学大三，到今天我都时时刻刻提醒说，她说是天使把你接了。可是呢，我也提醒这个女儿，你不要就傻呆呆的就去到高楼。我们后来我们有一次记着地板，记得100多层楼的地板吧，最高的是最高的一层楼，那个大高楼那里，你不要就走到栏杆转爬或跳下去，以为天使一样的会接你，承担啊，后来在那边又第二次天使又来接你，大概不会哦，明白了吧？所以不可以试探神，就是这个意思。丈夫们，下次你引用以弗所书5章经文来压你太太的时候呢，当心你们那些聪明的太太也会继续跟你读下去。老公啊，请问你什么时候有为我上过十字架呢？你愿意上吗？你肯上吗？所以呢，弟兄姐妹，还有很多了，我可以引用更多的经文，也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讲到我们的救是本无恩，不是靠，不是因是因着信，不是靠行为，免得人有人自夸。我们要知道，回到雅各书怎么说，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 死的。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需要对圣经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所以呢，如果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知道现在大家都上网啊，拿着手机，可是有一本书还是好的圣经，去研经本，很多种的，很多的研经本，你们自己去选吧，找一些比较好的、比较完整的一些研经本去用，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解释，对圣经的解释，会更加认识。这是第一点，要研究圣经。第二呢，要对整本圣，整本，请问这里有谁把曾经有把圣经全整本看完的？快举手呢！好，看完了对不对？从头看，要从头看的，因为从头看，这样你就会对圣经有更加一个完整的理解。当我们有这么做的话，真理就好像一次我还没有机会动过手脚的蚱蜢一样的，有着健全的拥有一双翅膀啊，可以互相配合，展翼高飞了。下一个主题题目我要跟你讨论的，就是受教、受管教或者被十字架。那这两样东西呢，是很容易混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点拥有许多共同点。一件事情呢，发生在一个信徒身上，可能是管教；同一样事情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可能是他要背的十字架。一个怀着孩子的时候，在怀孕的时候，一个妈妈继续的在酗酒、酗毒。孩子一生出来呢，身体跟智商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残障。有另一个爱主、敬畏主的女人，生活都很规矩。怀孕的时候生出一个同一样状况孩子，一个是管教，一个是他要背的十字架。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两者分辨出来的话，我们的思维呢就会有偏差，就分辨不出真理了。那么如何能够分辨出一个苦难是从十字架，是你的要背的十字架，或者是从神来的管教呢？想想看，约拿逃避神的呼召，他经历了什么？风浪。保罗为了顺服神的呼召，面对的怒海的威胁没有比约拿差，同时不止一次，不止一次遭船难。耶稣为世人的罪甘心的被钉十字架，他的钉痕并没有比另外两个强盗跟他一起被钉的强盗的钉痕浅，是一样的深。首先要分辨清楚的就是什么？管教从神那里来的，背十字架是信徒自己选择的。那你不听话的小朋友会被父母管教，同样的，不顺服的基督徒也别想你可以逃避神的管教。当神管教你的时候，他是不会征求你同意的。来，你选一二三种不同的受罚的方式，有没有的？没有吧？我们是有了，有一些时候我问他，还怜悯他，给他选择两种， 给孩子，有时候有，可是上帝大概不会了，他不用了，他知道什么对你最有效的管教方式，他会给你那个就可以了。没有选择的。有些时候呢，上帝会宽容忍耐你，他还没有，我们说没有，他还没有给你管教，你做错事情他没有管教你。可是呢，你要记得，我们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站在审判神的面前做交代。那这里说的十字架呢，不是指当年耶稣被钉的那两块木头，而是指我们因为跟从耶稣呢所招来的苦难。耶稣是绝对不会勉强任何一个人背那个十字架，还记得吗？连他自己也是亲身自愿上那个十字架，是出于他的本愿。他怎么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所以背十字架呢，是一个很理智的选择，是经过深思远虑才清楚果断决定背起那个十字架。也是说，若有人要，这个要很重要啊，英文叫做 will， if anyone will， 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决定立志要这么做，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必须这样跟从我。老郑今天不在，要讲他了，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是比较晚决志受洗，对不对？他已经在我们中间很多年了，我还记得开始一来就见碰到他，他犹豫考虑，可能也是因为他知道，一当他决定跟从耶稣，他也要跟大家一样背起那个十字架，天天跟从主。所以每当我们遭遇了一些逼迫患难，请大家都想一想，到底这患难是不请自来的呢，还是我自己遭来的，好不好？到底这个患难，这个苦难是不请自来的呢，还是我招来，我自己引来的？有一些人呢，明明是不顺服神，被神管教呢，他们不但不悔改，还沾沾自喜的说，他是在背十字架。弟兄姐妹，唯有当你是为主的缘故而遭受苦难，你才可以得到主的祝福。彼得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你们如果行善受苦能忍耐，是在神看来才是可喜爱的。记得十字架呢是不会不请自来的，神不会逼你背那个十字架，管教呢却是自己找上门的。大家都经常听到，对不对？当我们信决志信主接受主耶稣，我们就成为怎么样？神的儿女嘛，大家是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 这些都是很熟悉的经文，我就不读了，大家看吧，对不对？神的儿女，对不对？大家很熟，还有很多啊，圣经都有提到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子民，他的儿女。可是我们也读到，圣经也很多地方也提到，我们是他的仆人。亚伯拉罕、摩西、约伯，甚至在马太二十五章，耶稣为什么耶稣会用花这么时间讲了两个比喻？一是讲那个童女，对不对？十个童女要他怎么样？他们要警醒。另外讲到那三个仆人，他们要在主人还没来的时候，要当个好管家，好好的看管他们的钱财。那到底我们是儿女，神的儿女呢，还是神的仆人？谁说是仆人的举手？谁说是儿女的举手？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谁说是神真的仆人的举手？两个都是。要分清楚，仆人是一个职分，儿女是一个身份，要分清楚。职分是可以变的，是按照那个时候的需要情况，你就担当一个职务，一个职分。当我小的时候，父母看过那个娃娃变成小孩，变成青年人啊。后来当高中毕业，我当兵，当兵就变了。我说我是一个什么兵哦，我是个军官哦，啊，别人还有，我是军官啊，我不是爸爸女，我也，可是我那个时候是我妈妈的女儿孩子吗？儿子吗？是啊，我还是郑约伯啊，我妈妈的儿子啊。后来我当完兵了，哦，出国念书，当了什么学生，又当了学生了。后来教会里面又服侍，大家明白吗？后来服侍啊，教会服侍有什么？开始有小的时候当主任，后来在那边啊，教会当主任学老师，后来又当主任，主任学主任，后来带青年团去组长，啊，后来带敬拜，敬拜团，啊，四班带敬拜四班。现在当长老，可是我还是妈妈的儿子啊，我没有变。这就是啊，我要说，因为有录音还听不到。我们下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先了解何为神的儿女，才能够当个好仆人。这也就是那个长子的问题了，那个比喻，记得浪子的比喻吗？我从小啊，对这个比喻的理解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的主角是那个浪子。我小的时候也演过圣诞节的戏剧，我也演过浪子啊，觉得很高兴我是主角。其实不是，那部戏那个比喻的主角是谁？是大儿子。因为你要知道，回到路加福音十五章，你会看到耶稣讲这个比喻，他的对象通常大部分耶稣讲比喻呢，都是给群众大众们听的。这个比喻你知道讲给谁听的吗？法利赛人跟文士，你去看吧。请问你嘛，法利赛人是浪子吗？不是了，法利赛人就是那个大儿子。他们对自己，他们对神的认知，虽然对圣经这么理解，可是他们对神的关系跟神的认知还不是，是一个不平衡的，就是好像那个没失去一个字旁的蚱蜢一样的。所以因为这样呢，他们不清楚了解他跟神的关系是那个 父子的关系。所以因为这样呢，他们服侍神呢，是不是带着一个心甘情愿，是带着一个交易性，我不知道翻译 transactional 交易性的一种态度来服侍的，就是我做这种东西，做好行为，我奉献，我献祭，我来我来这个敬拜神，我来我来进食，这些东西呢都是怎么要讨好神，好叫我以后得到更多的好处。当浪子回来了，那个父亲就来上门口请他，不愿意进去，对不对？参加那个喜宴，大家熟悉这个故事的，我就不说了。他回去他回到了，看到了儿子回来，他不愿意进去参与那个庆祝会。他老爸跟他讲了一句话，里面有三点，可是我相信他没有听，一句都没有听进去。父亲对他说什么？儿子啊，我常与你同在，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三样东西他都没有听得进去。首先，他是他的儿子，不是他的仆人。第二，他常常跟他父亲在一起，多美好的事情。第三，他父亲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当一个人带着心不甘情不愿的态度来服侍神的话呢，这可能就反映出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了神的恩典怜悯是如何的在十字架上白白的倾倒出来给他，叫他能够蒙恩得救。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理解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很乐意的来每做每一件事情，做每个侍奉，弹每一首歌啊，去预备茶水，教主日学，都是什么欢喜快乐的来服侍。我现在在布拉格的教会就有一位这么样的一个姐妹，她是从非洲尼日利亚是吗 Nigeria 是尼日利亚对不对来的一个姐妹。我很奇怪看到，我不认识她，可是看到她呢好有爱心，都是欢喜快乐的。他通常预备茶水，预备蛋糕，他要弄了很大堆蛋糕，主日学蛋糕吃了这么多蛋糕，弄了一大堆东西。后来我问说是什么姐妹，什么在什么高职公司当某大公司做高职位的，他说很乐意，都是自己花掏钱的预备东西拿出来的。后来我一天就跟他问了一下，Eunice， 你好，你哪里来？然后我就问他，请问你做什么的？我有两份工作，白天一份工作，晚上工作。我晚上工作就去那个 SBB 里面的 SBB 里面清理火车的，洗厕所的。哇，好辛苦啊！可是我很快乐，我有命，我做得很快乐。我做久了，已经四年了，洗火车，洗厕所。白天还兼职另外工作，天天都要做。他都是看到他都是一口笑容。来到教会不是都是欢欢喜喜的。他明白，他认识他，他跟父神的关系我绝对明白，我不用去质问。弟兄姐妹，神的仆人与神的儿女这两个事情是不相互排斥的。耶稣自己也称这里是什么仆人，保罗也怎么形容神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坚持自己，把自己倒空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以赛亚在旧约也预言了耶稣什么的将来到到来，他说什么？看哪、啊，我的君王吗？我的神呢、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扶持的，心里所喜悦的。那耶稣是神，并不排除他也可以兼别的名号或者职分。太古起初的时候，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形象是一个奴仆的形象。现在呢，他在天上是我们的什么大祭司。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他将是什么？我们的什么君王。今天我们学了几样东西，希望能够引大家更加进入真理里面。我们大家好不好同声一起读这四样东西，希望能够记得把它带回去啊，引你们更加的进入到真理中啊。洋葱是当然会刺鼻刺眼，没关系，是好的，里面就有好东西在里面，一起读好吗？真理全从神哪里来？要活出真理呢，才能明白真理。经上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受管教的或被实价，神的儿女还是神的仆人。希望大家用这五点来去回去思考思考思考。弟兄姐妹，你喝一场，喝一场。我们有都有不同种类的朋友，也有不同层次的朋友，有泛泛之交，见面哈拉哈拉几句没话说了，难得有机会呢碰到，那次碰到美国来了一对二十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我跟我太太就整晚谈都谈不完，还谈不完。请问耶稣是你的泛泛之交呢，还是你的知己？我们做祷告。弟兄姐妹，耶稣要成为你的知心朋友，他跟你其他朋友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呢，他已经完全的认识了你，他心里最渴慕的、可想的，就是希望你有心更加的认识他。请问你愿不愿意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要不要就跟着我做这个刚才我念的那个祷告，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的，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阿门。